上个礼拜我们在网上度过了一个很快乐的15岁生日。我还记得15年以前，当牧师和我在台北灵粮堂受训，即将要举行差派典礼之前，我在宿舍里面祷告，我的心里面忐忑不安。我对主说，受训马上就要结束了，可是我觉得我学还没学会耶，我学的还不够，难道从这里回去了，我们就要开始一个新的教会了吗？那天我在主的面前祷告，好像一点把握都没有。我正在跟主讲的时候，在我的脑子里就浮现了一个问题，好像是主在问我，你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我就马上想，我在台北灵粮堂几个月，在这边受训，我到底看到了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我在这里看到他们常常祷告，因为我们那几个月一直住在宣教大楼的楼上，24小时祷告中心就在楼下，电梯上上下下，我总是看到24小时祷告中心进进出出，人络绎不绝。另外，我在母堂看到什么呢？我觉得也很容易回答，就是我看到一个礼拜7天，总是有不同的小组在宣教大楼进进出出。小组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是打开圣经来查考，所以我就回答主，我在这里看到他们读圣经，我在这里看到他们祷告。就在我自己跟神对话的时候，突然之间我明白了，神好像在教我，建立教会没有什么花招，建立教会也没有什么捷径，认认真真的读圣经，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同时把神的话行出来，而且常常祷告，跟神建立一个真实的、非常真实的关系，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建立一个新的教会。这15年来，我们持续这样做，而且我们还会继续的这样做下去，天天读经，常常祷告。我非常感恩，在过去15年，我们推出各式各样的读圣经的计划，鼓励弟兄姐妹读圣经。有不少弟兄姐妹在这15年里面，真的很认真，也很顺服的照着去做。我相信大家都看见，那些顺服着去做、认真读圣经的弟兄姐妹，没有不进步的。还有不少弟兄姐妹已经信主了一段时间，牧师在这15年不断地挑战大家，你有没有读过一遍圣经？你有没有从头到尾读过一遍圣经？很多老基督徒在这里坐不住了，每一次被问到的时候都觉得心里面亏亏的，最后终于决定要在1年之内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牧师也很大方，他 promise 只要你是第一次在1年之内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他就要送你一份礼物，不是普通的礼物哦。我记得去年是 俊平，好像是俊平拿到这个礼物。我真的希望看见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管你走到哪里，因为你从头到尾好好的读过一遍圣经，以后当你在任何地方被别人问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羞愧。但是读一遍圣经不是我们的目标，圣经是要天天读，年年读。如果你只读了一次就说，哦，我现在是一个读过一遍圣经的基督徒了，那怎么样呢？圣经里面很多的东西我们还是不能够用一遍就了解什么的。我很感恩上个礼拜听到谢玲的见证，他说他从第一次开始听到牧师说好好的读圣经，不要管懂不懂，你只负责读，圣灵负责你懂。他今年已经在读第三遍圣经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大家把读圣经成为一种习惯，天天来读，天天来读。好，为什么读圣经这么重要？耶稣说过，他说啊，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他的一个主要对付人的伎俩就是用谎话，就是用谎话来欺骗我们。如果我的里面没有真理哈，没有像一把尺摆在我的里面来衡量所有我听见我想到的事情，那么要被骗根本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要让自己这么容易被骗，唯一的方法就是把真理藏在心里，而且要常常操练把藏在心里的真理活在我的生活里面，这样你就比较容易站立得稳。保罗说要用真理当作什么？当作带子束腰，腰是你一个人的中心力量，没有真理来束我们的腰，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得稳。我昨天特别去看了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唯读圣经计划，我发现今年我们中间参加的人比从前多，但是到昨天大概只有一半的人还在打卡，另外一半的人你们去哪里了？不能参加一个计划，然后就不跟着这个计划走，那么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一段时间没有去打卡了，反正现在今年还没有过三分之一嘛，你要追赶，你还来得及，你可以赶上的。不管你过去读过多少遍圣经，我挑战你今年再把它从头到尾读一遍。这个礼拜我们读到大卫的话，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到十一节。这边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神的律法、神的训词、神的命令、神的真理，真的比金子可羡慕，真的比蜜甘甜。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可以澄清我们里面的混乱，可以澄清我们里面的困惑，把我们从一团乱七八糟的情绪里面带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我的服事碰到了困难，虽然那个时候牧师和我都不是全职的传道，但是我们在那个地方做义工已经做了3年。到了一个地步，我衡量整个环境，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了。但是问题是，我们离开了，我的心没有离开，我的心里面有很多的纠结，很多的委屈。有一天我在家里为这个事情祷告，我想我如果要再这样下去的话，我整个人都下沉了，所以不行，我要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就到神的面前祷告，我在神的面前一五一十的把整件事情告诉神。其实我应该说那一次的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告状。就在我的话都还没有说完的时候，突然有一节经文闪进我的脑里。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神就是对我说这一句话，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神只有说到这里。后来我去翻这个经文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我找到这节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可是这节经文其实还没有说完，对不对？下面是什么？但判断我的乃是主。神不必说那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在判断我了。当这一句话进到我的里面，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甚至于我里面觉得很多的委屈，很多的抱怨，可是神一句话就像刺入我的骨节和骨髓一样，把我心里的意念显明出来。我无话可说，看起来整件事情好像是别人亏待了我，我吃亏了，但是只有神知道。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我有没有责任呢？事情会搞成那样，我当然有我应该负的责任。神就用一句话摆平了我里面乱七八糟的想法，也把我从自怜里面救出来。从此以后，我没有跟神，也没有跟人再提过这件事情。有人来跟我提，我就会笑笑的跟人家讲，哦，这件事情我也有该负的责任，我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因为被神的话照亮了，我知道我确实有我应该负的责任。既然在心里面找不到委屈，找不到不平，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对不对？弟兄姐妹，神的话太棒了，绝对比金子可羡慕，绝对比蜜甘甜。况且大卫说，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亚特兰大灵粮堂这15年来，我真的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人持守神的话，愿意被神的话警戒的人能够不得赏赐的。你们的生命可以结出果子来，都是因为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不但读下去，而且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读圣经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们需要天天的来，年年的读，天天都到他的面前，让他的话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照我这个人，我到底有哪一些想法需要改变，我有没有什么态度需要调整，或者我有没有哪些习惯必须要放弃。把神的话用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当我们以真理为准绳，竭力把我自己的方方面面跟神的话对齐，你不能不蒙神喜悦。箴言16:7有这样一句话，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谁仇敌与他和好。我们所行的如果蒙神喜悦，连仇敌神都要使他与我们和好。想想看，我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仇敌，没有一个人你想到的时候心里过意不去，你是一个多么自由的人，你过的日子是一个多么平安的日子。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教会的网站去看一看，过去这15年我们大概出了13本见证集，去翻翻当中的见证，有太多的见证是因为神的话我们修复了关系，甚至于在那些见证里面有神使我们与仇敌和好。神的话太宝贵，比金子可羡慕，比蜜甘甜。好，今天我的信息是祷告。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既然你要讲祷告，你为什么开始讲了那么多读圣经的事情呢？因为我们的祷告啊，如果没有这一本圣经在下面成为我们的根基，那么虽然我是向耶稣祷告，有没有可能在我的里面只是把菩萨，只是把阿拉换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换成耶稣呢？有没有可能我只是祷告，我没有这本圣经把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启示给我？我有没有可能信主信了10年、20年，其实我里面的神还是中华文化传统里面的神，或者是我以前信异教的时候异教的神呢？举一个例子，在我们还在租借别人的地方做我们的教堂来使用的时候，曾经有一位弟兄拿着一张彩券对我说，师母，为我祷告，如果这一张 lottery 中的话，我会帮教会买一个教堂。姑且不说他爱教会的心，但是我有10个胆子我也不会做这样的祷告。为什么？因为我读过圣经，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是怎么教我们的，我怎么敢把耶稣当财神爷来祷告呢？我怎么会把耶稣当财神爷来求呢？圣经的知识对祷告的人多么的重要。我们来读一下圣经，看看圣经是怎么告诉我关于财务这件事情。50篇第9节到第12节，神说， 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饥饿，他的教会如果缺教堂，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怎么样，都是我的，都是神的。哎，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是说大话的神哦。记不记得彼得他要交丁税没钱，他跑去问耶稣，耶稣说你到海边去钓鱼，把那个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好，打开那个鱼的口，有一块钱会在鱼的口里面，你拿去做你跟我的税钱。这是不是树林中的百兽都属我，连游在河里海里的鱼我都知道？记不记得在饥荒的日子，神要以利亚躲在基利西旁，神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然后呢，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七节就说，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我每次读到这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到了极点。神是说在以利亚还没有去之前哦，神已经吩咐乌鸦咯，乌鸦已经听见命令咯。乌鸦 knows next week I have a special mission。 你有没有想过，乌鸦是杂食的动物，饥荒的日子它又叼饼又叼肉来，而且叼的分量要足够以利亚可以活下去。乌鸦叼来的一口饼，你觉得可以塞以利亚的几个牙缝啊？如果是一只乌鸦，它是不是要飞好多次，早一顿晚一顿，是不是要飞好多次，整天储存在那里，太不可思议了。如果神吩咐的是一群乌鸦，因为我没有去查那个英文圣经，如果是一群乌鸦的话，那更是不可思议，没有一只会在半路偷吃。哇哦！所以神说，我如果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这个话绝对不是盖的。如果我们关心教会的经费，或者你非常关心你现在的财务状况，首先要做的不是祷告，不是祷告，是要省察。这是神在马拉基书教我们的。神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什么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你说话要准确啊。神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现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然后他说什么？你们可以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话非常的清楚，教会的缺乏，或者是信主弟兄姐妹的缺乏，是有原因的。所以不管是教会或者是个人，如果在财务上缺乏，首先我们要检讨 而不是祷告。检讨一下，我有照着神的话去做吗？不要着急去祷告，确实的反省一下，用神的话来检查一下自己的支票簿。等到你检查之后，查验之后，确实我是无罪的，我的十一已经纳到仓库里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根据耶稣的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来祷告。弟兄姐妹，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我们有读圣经的话，我们不会把它搞得很复杂。有一些不读圣经的人，本来很简单的事情搞到很复杂，对不对？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就改正我的花钱的方式，我按照神的心意把十一当纳交到仓库里面来，事情就解决了。我接下来我就等神，你是不是要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我？接下来我慢慢慢慢我来祷告，神要回答我，因为我做了我该做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神怎么做他要做的。很简单的事情不要把它搞得复杂。怎么叫做搞得复杂呢？我不做我该做，然后我就一直祷告，神啊，你为什么要供应我啊？神啊，怎么样，我需要一份工作啊，我需要加薪啊， 我不够用啊，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神没有回答，因为回答都已经在圣经里面了嘛，我们自己要把它搞得一些宗教的东西来，然后就有很复杂的出现了。神不信实啊，神不爱我啊，神没有按照他说的要供应我啊，是不是？简单的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这一点大家能够明白吗？你祷告之前，你要先看看圣经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要读圣经，我们的祷告跟我们所读的圣经，跟我们所认识的有绝对的关系。美国的疫情现在已经处于失控的状态，确诊的人数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的飙升。今天早上我看到昨天晚上的统计是96,018个人确诊。在美国，因为新冠状病毒死亡的人已经高达54,173位。就在这么紧急的时候，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有一些人关在家里，但是他的心非常的沉重，他的压力非常的大，是因为他可能已经被通知他失业了，或者是如果再不赶快复工，现在还有职业的人也害怕自己终究就要失业，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来看，当然越早复工越好。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祷告？按照圣经，我们现在应该怎么祷告？我们是继续的整天求神，主啊，你来消灭那些新冠状病毒吧，或者我们整天求神，主啊，让那些疫苗能够快快缩短时间的发明出来，或者是求神让那些科学家能够早早的把对抗这个病毒的药物发明出来，是这样吗？如果你读圣经，你就发现如果你一直这样祷告，你可能是在做白工，白白浪费时间。也许你说，师母，祷告怎么会浪费时间呢？耶稣不是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吗？是，这确实是耶稣说的话，但是你从整本圣经看，神还说过别的话。神说什么？ 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神还说什么？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神还直接告诉耶利米，你不必再为这个百姓的好处来求了。他们进食，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祭、献燔祭、献素祭，我也不悦纳。我要用刀剑、饥荒、病毒灭绝他们。可见的，不是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更不是所有的祈求都能够得着。那么到底要怎么祷告神才听呢？我们还是要看神自己是怎么说的。这段圣经在这段时间已经被太多的人引用，我们再来读一次。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土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在此时此刻，神听祷告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这些称为他名下的子民，有没有自卑，有没有寻求神的面，而不再是寻求神的手，祝福我，祝福我，帮我做这个，帮我做那个。我们有没有转离自己的恶行？这些条件有没有在我们身上让上帝看见？当他看见我们真正的自卑来寻求他的面，不但承认自己的恶行，而且转离，不再做同样的恶事，那么神应许他会赦免我们的罪，他会医治我们的地。我们来看看圣经记载了好几个例子。首先我们来看亚哈王。亚哈这个人呢，他不但是一个坏的王，他根本就是一个坏人。我们看看神怎么借先知来宣告他的罪状哈。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在正在那园里。大家记得吗？亚哈看上了拿伯的葡萄园，但是拿伯舍不能给他。拿伯说，这是我祖先留下来的，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卖自己的祖产的，哦，我不能给你。结果亚哈的那个老婆耶洗别就设了一个计谋，让人用石头把拿伯打死了。然后耶洗别就告诉他的丈夫，现在这个人已经死了， Go ahead to get it, what do you want?去拿你要的。神的话就在这个时候临到他的先知，他叫以利亚去对正在拿伯的葡萄园里的亚哈说话。他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你把人杀掉还不够吗？你现在还来拿人家的产业吗？耶和华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接着先知以利亚就向亚哈宣告神对他的审判。神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21节，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洛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然后神说，论到你的太太耶洗别，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意味着什么？这表示亚哈家的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虽然贵为皇家的人，但是尸体会被暴露在街道上，会被狗来吃，会被树林中的鸟来吃。这样的审判多么的恐怖。我们看看亚哈听见这个话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亚哈听见这个话，他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当亚哈所行的被先知直接说出来的时候，亚哈没有找借口，他没有推却自己的责任，他也没有来人呐，把以利亚杀了吧。亚哈撕裂衣服代表他忧伤，他没有吃饭，因为根本吃不下饭，他身穿麻衣，连睡觉也穿麻衣。圣经把它讲出来，连睡觉也穿麻衣。为什么？因为麻衣穿在身上很不舒服，疙疙瘩瘩的，刺刺的，但是他连睡觉他都穿着这个，表示他心里面真的是已经荡到底了。他走路再也不是像一个王一样意气风发，圣经说他缓缓而行。心事重重的人走路就是 低着头缓缓而行，对不对？亚哈完全被神的话抓住了，他降服在神的话里面，他自卑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要忘记哦，他是王哦。所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利亚，耶和华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为什么神会这样对以利亚说？我想要是我是以利亚，神啊，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放过他呢？我多少的同事被他杀了，你看看他那个时候怎么样对待我，他怎么样允许耶洗别对待我。可能亚哈这个以利亚可以讲很多的话， maybe 他已经讲了，所以神跟他讲，亚哈，以利亚，你看见亚哈张牙舞爪的样子，但是我看见他自卑在我的面前。所以神说，你看见了吗？以利亚，你看见了吗？因为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一个这么恶的王，一个这么坏的人，有多少先知，耶和华的先知是因为他丧命，拿伯也是因为他而死，但是只因为他在神的面前自卑，神的刑罚可以延迟临到。旧约里面，西西家算是一个好王，他跟随神。有一次他病得很严重，神就差派以赛亚去对他说，你就赶快把遗书写一写吧，因为你没命了。哇，他就转过身来，就朝着墙开始流泪跟神祷告。以利亚都还没有走出去，神又叫以利亚回来，因为神看见西西家王自卑在神的面前，所以神就告诉以利亚说，我可以叫他求吧，我再给他15年的寿数。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但是这故事还没有完。在历代志下记载这一段，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当他病好了之后，他没有照神给他的恩惠来报答耶和华，因为他心里面骄傲， 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但是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他们就一同自卑，以至于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这又是一个因为自卑而逃过刑罚的人。犹大国里面最糟糕的一个王是马拿西，而且这个人还长，做王的年还很长，他总共做了55年，你看看他可以把国家糟蹋到什么程度。我们来看看马拿西有多坏。这个地方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恶的事。他还重新建筑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利竹坛做木偶，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这个很，下面这个也是可怕的不得了，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经指着这个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哦。他竟然在犹大人觉得非常 holy 的地方，他在里面为这些偶像筑坛。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惊火，这都是外邦人的恶习。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这些都是神明文禁止不准沾染的。他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神的怒气。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一国之君，一个领袖多么的重要，他到底把百姓带到哪里去？一国的总统多么的重要。马拿西带领犹大国的百姓背叛神，做了很多神做尽恶事，做尽了神说不可以做的事情，神说不可以做他就去做。而且他们在神面前比外邦人所做的还更恶。第十节，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不听。有解经家说，哈，以赛亚先知是被拒死的，下命令的人就是这个马拿西王。神怎么对付马拿西呢？神要对付一个国家，神要对付一个人，太容易了。十一节说，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多么羞耻，一个王被挠钩勾住，被铜链锁住，带着他离开他的国家。但是神要的神看见了。十二节，马拿西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坐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你看，最糟糕的王能够因为自卑而得恩典。我们知道马拿西是真正悔改，不要想欺骗神哦，做一个样子，里面是一个样子，这是不 work 的。 我们知道他是真正悔改，为什么呢？就是等到这个急难过去之后，当他回到耶路撒冷又做王的时候，他有权柄的时候，他立刻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你看哈，在这个15节16节接下去讲，他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就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怎么样拆毁，抛在城外。然后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他把他们带偏了，他现在呼召他们，我们大家来起来侍奉唯一独一的真神，他的名字是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们面对急难，面对现在的灾难，不是一个劲的呼求求神来除掉我们的困难。我们刚刚读的这些经文，我们知道在这一刻，在现在，比祷告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自卑的态度，在神面前要有一个自卑的态度。很多人一边祷告一边怪神，神你怎么没有照顾我们呢？你怎么会让这个病毒在世界到处流行呢？这不是自卑的态度，这样的祷告是没有用的。平心而论，美国骄傲吗？我们的国家骄傲吗？非常骄傲，非常骄傲。中国骄傲吗？非常骄傲。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国家认罪悔改，自卑在神的面前。但是等一下，神为什么要听我的认罪？我必须要先问我自己，骄傲吗？我自己骄不骄傲？我是不是觉得我比我的丈夫好？我是不是觉得我比我的妻子优秀太多了？我是不是觉得我比我的邻居在神的面前更有益？我是不是比我的老板聪明？我是不是比我的小组长属灵？当我们跟别人有争执的时候，是不是总是可以说出别人的错，一条两条三条？当别人不能够接纳我的意见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别人没有眼光，都是别人的问题？当别人要求我或者是指正我的时候，难道真的都是别人太骄傲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为这个疫情祷告，使神愿意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现在的灾难，最快的方法就是从我开始，自卑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把我这个人里面的光景显明出来。然后当圣灵显明的时候，我不要找借口，直到那个时候我真正可以在从神的眼光看到我自己的光景，这个时候我再来祷告，神可以开始听见我的祷告了。我们祷告是到神的面前，是到这一本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神的面前，不是自己头脑里面的神。我们祷告想要真正的神垂听，那我必须要符合他的话。神跟神的话是永远一致的。如果我只是拼命的到神的面前祷告，求他做我要他做的事，而不管这本圣经怎么说，那么我的祷告是行不通的。最后我要讲，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我想对现在 正面对经济压力的弟兄姐妹说一些话。这个时刻是我们要起来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家园寻求神的时刻。我们的指望不在乎政府的纾困计划，我们的指望也不在乎这个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的指望真的在乎神。昨天我们读到的圣经有下面这一段话：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施恩，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怜悯吗？当我们看见一片混乱，自己的财务一天比一天紧张的时候，同时我们又看不见出路跟方法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落在失人这种情绪里面，并且妄论神，说神岂能在旷野摆设筵席吗？他虽然曾经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来像江河泛滥，但是他还能够赐粮食吗？给我们水又给我们肉吗？我们读过民数记，我们都知道神行了很大的神迹，一堆鹌鹑飞来，对不对？吃到他们吃不完。如果我们现在说我已经失业了，神还能够为我做什么呢？没工作就是没工作，没工作就是表示没有 paycheck， 这个是钉子钉的事实，神能够变出什么东西来吗？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妄论神，这个就是妄论神。对于神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能解决的，真的没有任何事情是他不能解决的。我曾经妄论过神，突然之间当我们还住在 College Park Georgia 南部的时候，因为那边的学校公立学校真的很糟糕，所以我们只好把孩子送到自己教会办的学校，就在那边他们在那边读了几年，非常非常少的钱，大部分的老师都是义工的。突然之间没有完全没有预警，突然教会说这个学校要关闭，啊，我们大家就想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开始找这些附近的私立的 Christian school。我们找到了一家，就是各方面我们都觉得还不错，但是他的学费非常贵。那一次我打电话给我母亲的时候，我就在电话里面讲，哎呀，我们是拿薪水的，现在突然之间一个月增加这么几千块，我们怎么拿得出来？我跟你讲，我跟我母亲那时候还不信耶稣，我在电话里面讲完这个话，放下电话之后，我来读圣经，那天我就读到这一节，妄论神，说神岂能在旷野摆设筵席吗？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很羞愧，我对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讲说，难道神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吗？我们是拿死薪水的。结果你知道神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真的很羞愧。第一个是我竟然在我母亲的面前说神，而这位神是我想要把福音传给我母亲。很有趣，神后来用很奇妙的方法叫我们卖掉牧师那个时候在公司里面工作，他们公司的股票是一直往上冲。那个时候他们说亚特兰大有三家公司的股票值得买，我记得一家是 Home Depot， 一家就是他们，还有一家不知道是什么，我不记得了。 神就很清楚地告诉我，把那个股票卖掉。那个股票其实是给员工的一个福利，所以后来我跟牧师讨论之后，我们就卖了一半。我们卖出去的钱足够我们的孩子到这个私立高中去读两年，直到神呼召我们离开 College Park 搬到 Duluth 来两年。那你说，哦，那你的股票卖掉了不是可惜吗？ No， 一点都不可惜。因为从我把那一半股票卖掉之后，他们公司的股票就一路跌跌跌跌跌，跌到最后一文不值。我真的很羞愧，我在外邦人面前妄论神。弟兄姐妹，不要害怕，我们读民数记都知道，神在当时为那些妄论他的以色列民行了多大的神迹，一群数都数不过来的鹌鹑飞向这些以色列人。神真的没有不能解决的事情，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口舌，没有祷告我们在想这些困难的时候也要小心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我们是带着不相信的心去祷告，那么最重要的在祷告之前先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怎么调整呢？回想一下，去翻一下你从前的属灵日记，翻一下你的祷告簿，回想一下过去多少次神信实的帮助我们度过各式各样的困难，多少次神信实的对我们说我们正需要听见的话。他的恩典没有穷尽，他的信实永不断绝。等到你眼睛不再看这个困难，你的眼睛转向那个充满恩典又极其丰富的神的时候，你可以开始祷告，你可以为你现在的状况祷告。雅各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必赐给他。向神求智慧，在这个时刻，在你的经济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向神求智慧。如果你的 checkbook 从来没有偷窃神的钱，那你现在向神求智慧。你知道吗？每一次危机确实有一些人破产了，对不对？但是有另外一些人像星星一样升起。我们不能否认，很多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全新的 idea， 所以他就发展了一个新的行业。 Zoom， 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用。我看到一个新闻说， Zoom 啊，在去年12月的时候，他们每一天的用户只有1000万，但是这个 coronavirus 这个 pandemic 一开始之后，他们涨到每一天有3亿的用户。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惨呐、啊。很多股票在跌的时候，他们就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我也亲眼看到，你说我们这些小市民跟那种大公司怎么能够？哎，我就发现有一些人开始做一个生意是从前没有人做的，就是带别人买菜，这也是一个工作啊。他帮别人拿到这个药的这个菜单，然后买好菜以后帮人家送到人家家里去，这是一个从前从来没有的行业。弟兄姐妹，祷告，神太丰富了，神会把一个非常有远景而且 有可能做成功的事业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缺少智慧吗？圣经告诉我们，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而且说主必赐给他。为你的家祷告，求神给你一个智慧，让你能够做出一番事业跟你从前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神为你开的路。我相信一定是因为这个 virus 已经让世界可能从此以后生活的方式再也不一样了，所以顺应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一定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某一些人去做。你如果能够祷告先占了先机，那你就会成功。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疫情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其实那个时候不管是确诊的数目还是死亡的数目都还很低，我们大家就拼命祷告，而且很认真，生活也很竖着腰来生活。但是一个多月了，我自己也都已经习惯就在家里，然后呢跟弟兄姐妹见面都在网上，大家祷告会之后也都还留下来聊聊天，比来教会还留得更久，所以现在好像已经习惯了。可是我有时候看到那个数字啊，我就会有一个很怪异的感觉，这个疾病啊对某一些人来讲是非常痛苦的，他们在 ICU 里面在挣扎，为他们的生命想要呼一口吸一口气，在那边挣扎。可是很奇怪，虽然这个确诊的数目一直上升，死亡的人数一直上升，但是我们好像关在家里，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好不真实哦，因为我关在家里，我是安全的，我是平安的，所以到了一个地步，好像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感觉这件事情。我也在小组聚会的时候跟一些小组分享过，我就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确实在门外真的很严重，也很危险，这个疾病也是非常的可怕，但是好像你关在门里面，你就失去了那个警觉。前天我突然之间想到，这个是克西马尼园的时刻，想想看，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多么的痛苦，他多么的需要彼得、雅各、约翰来用祷告来扶持他的时候，彼得、雅各、约翰都睡着了。这个就是克西马尼园的时刻，虽然危险这么靠近，但是好像我们都感受不到，因为我们在家里，我们感受不到那个危险。是不是彼得、雅各、约翰那个时候所经验的？耶稣说来祷告，来祷告，现在都已经晚上了，但是耶稣还是呼召他们要祷告，他们只是要睡觉，刚才又吃了一餐大餐，更是想睡觉，所以他们就睡了。耶稣说什么？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说，你们要警醒祷告，你们不能与我警醒片时吗？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是我们的肉体会软弱，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直持续的，好像一直很强力的祷告，一个月两个月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虽然我们的肉体软弱，我们仍然要祷告。你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强力，一直持续这么强力，但是你不能够停止祷告，这是一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刻。我在想，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怎么样，入了迷惑。 我相信接下来的日子很多人会进入迷惑，如果我们现在不好好的祷告，迷惑就在等着我们。仇敌正好借这个时刻，说谎之人的父正好来工作。你要为了疫情渐渐结束，复工开始，社会开始又开始活泼起来的时候，教会又可以来聚会的时候，你为了那个时候你不会进入迷惑，你现在要好好祷告。两个礼拜以前，我和仆人团队开会，开会的时候我问仆人团队，如果我呼召大家，挑战大家一天一个小时祷告，你们觉得会太多吗？因为耶稣说你们要与我警醒，你们不能与我警醒片时嘛。有一些解经家说那个就是一个小时。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在家里嘛，都没有出去上班，化妆的时间也省了，换衣服的时间也省了，很多事情都可以省了，开车时间也省，我们就是挑战自己一天一个小时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不要一个小时在那边一直讲一直讲，你先用一两首诗歌来敬拜他，把你的眼目再一次从环境转向神。等到你有信心了，当这些诗歌这些旋律帮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真正的开始祷告，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再来，我们可以开始祷告。神呢，苏醒我，圣灵啊，你的工作就是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求你在我这个人里面做工，让我能够看到我的情况就像你看到我一样。弟兄姐妹，我一直觉得这一段时间是一个 rehearsal， 好像一个预演，神把很多事情停下来，不是要我们去看小说看连续剧，我们开始审思我的家庭关系，过去所建立的家庭关系是正确的吗？我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是正确的吗？如果我以后退休了，就是要这样跟配偶生活，我们能够相安无事吗？我们能够满意吗？如果不行，我们现在在家里大家都鸡飞狗跳，就表示我过去的建造是错的。在这个 rehearsal 的时候，我们赶快改变。如果我现在不能够享受，那么我退休之后就完了，是不是？现在我们还年轻，我们还有力量改变，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整天在家里吵架不是办法，小孩根本不听你的话，这也不是办法，向神求智慧。我们如果行的蒙耶和华喜悦，他都要使仇敌与我们和好，何况是我们家里的人。弟兄姐妹，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机会，我们到神的面前每天来，主啊，启示我，让我看到我自己真正的光景，不要都怪别人，都是我丈夫，都是我太太，都是我那些小孩 teenager 不乖。 No， 不要怪别人，问题常常是我这个人，我好了全家都好了，我降服下来，我不要一直说唠唠叨叨的话，全家都有平安。让神的政权在我这个人身上加增，神的平安 就会在我的家里，在我的环境里面加增。这是神的心意。我们祷告，你难道愿意你永远就是这个样子吗？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改变我。主，我不想要疫情结束之后我还是从前那个样子，我是白受苦了。前几天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深刻的想法，就是我们每一次祷告会都会为总统跟他的防疫团队祷告，对不对？我每次想到这些人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每天开一个这个记者会站在那边就不知道站几十分钟，我对他们的工作我没有批评，我就是求神赐给他们体力，赐给他们免疫力，赐给他们头脑的这个清晰，因为他们的一举一动关乎我们所有人的平安。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主啊，我们会为他祷告，我相信很多教会都在为我们的总统祷告。突然之间我想，如果他能够在白宫他的卧房跪在他的床边向神祷告，那是多么不一样的意义。所以我突然就开始觉得很有负担，我要为他能够这样自卑在神的面前祷告。你也可以为他祷告，你也可以为那些你觉得你根本碰触不到的人，你为他祷告，神会在他们的心里工作。你如果有一个很死脑筋非常 stubborn 的配偶，你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但是你可以为他祷告。我们自己不是也是这样吗？别人唠唠叨叨的叫我们改，叫我们改，我们就不想听。但是如果那个人去到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神一句话就可以把我这个人摆平。我们为什么不走一个捷径呢？我们还要一直想要去改变跟我们同住的人吗？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可以祷告，一个小时并没有那么长，而且我们可以祷告一下，然后再来敬拜一下，祷告一下，再来敬拜一下。弟兄姐妹，这是客西马尼园的时刻，不是手机的时刻。如果你再继续抱着手机，神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为你做的。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神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是不是神的百姓？我们呼求神，宣扬他的圣名。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要兴起发光。凭什么发光？是因为我们先自卑到神的面前，我们呼求神的怜悯。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 相信你不只是向你的教会，你向所有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也是一样的。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绝对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个灾祸临到我们，目的是改变我们，让我们末后有指望。主啊，我们仰望你，在这个黑暗的时刻，如果你的教会不能够被你整顿，整个世界就没有盼望了。如果我们这些认识你的、读过圣经的人不能够按照你的方式来到你的面前，使你能够听我们的祷告，那么整个世界就要在黑暗里面，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有亮光。主啊，所以我到你的面前来呼求，建立你的教会，建立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在这一段时间能够被你整顿，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刻发光。主，如果你要建立你的教会，求你先来建立我，建立我的仆人团队，建立所有的小组长。圣灵，我呼求你照亮我，照亮我，在方方面面来照亮我。所有我让你发怒的地方，求你来照亮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主啊，只有在你的光里面我能够看见光，求你向我发出亮光，向我发出真实，好让我能够寻见你的面。主啊，我仰望你，我呼求你，主，在这个时刻，主啊，来苏醒我的灵魂，使我的灵魂从更深的层次苏醒过来。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刻，你光照我们的地方，我们会转离我们的恶行。主啊，凡你所光照的，我不会对你找借口。主，我也不要做一个只是想要推开这个黑暗、除去这个困难而已。主，我渴慕改变，按照你的心意来改变。主啊，我渴慕我的配偶按照你的心意来改变，我渴望我的家庭按照你的心意来改变。主啊，在接下来的日子，求你先来对付我这个人。我不想要这样活下去，我不想要一天又一天的这样活下去。谢谢你 给我这个 rehearsal 的时刻，让我们都能够安静下来，在这个客西马尼园的时刻，让我们与你警醒片时。主帮助我，帮助我接受挑战，我每一天要有一个小时在你的面前，这一个小时是单单属于你的，求你在这个小时来靠近我，对我说话，指出我的问题。主啊，求你在这个小时赐给我智慧，教我怎么祷告，求你在这一个小时帮助我建立与你的关系。主，我感谢你，当我看到这些王，当他们自卑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把刑罚延后。主啊，给我这样的智慧，让我能够学习你在圣经里面启示我的，让我抓住这个机会。主，教我，帮助我自卑在你的面前，使你能够听我的祷告。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家里气氛不好的时候，我们绝不伸出我们的指头指向别人。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带着你的同在，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有一个平安的气氛，有一个欢乐的气氛，因为我们与你同在。主啊，建立你的教会，震动你的教会的同时，求你来建立你的教会。主啊，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求你显你的大能，首先你的大能显在我的身上。主啊，如果做牧者的不能够靠近你，那么羊群怎么来靠近你呢？耶稣，求你听我的祷告，使我从更深的地方苏醒过来。主啊，谢谢你在过去的15年，你教我们怎么建立教会，你告诉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要不断地在祷告里面与你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主，我为所有在过去这15年听见你的话而且去行的人感谢你，但是主，我们不要停在这里，还有更远大的未得之地是你要我们踏进去的。主啊，使用这一段时间，教我们怎么使用这一段时间。主，我仰望，我仰望，让我们心心念念的不是只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重新的自由生活，让我们心心念念的是什么时候我可以进入神你更深的自由里面。主啊，怜悯，怜悯我，怜悯我的教会，怜悯我的国家。主，我们多么不配，但是求你在行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就像你对待亚哈王、西西家王和马拿西王一样。主啊，使我们里面苏醒过来，使我们整个人苏醒过来。主啊，谢谢你，你是好的神，你向我们的存心是良善，无论你怎么对待我们都不为过，但是我知道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现在在你发怒的时候，我还求你以怜悯为念，改变我，改变我的教会，改变我的国家，让我们能够在黑暗里面真正的认识到你是使死荫显为光明的神。主啊，愿你的使 透过这极大的黑暗，你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全新的亮光里面。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主帮助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已经落后不再读经打卡的弟兄姐妹，我求你帮助，让他们再一次捧起圣经。主，当他们愿意打开圣经的时候，求你给他们恩典，让他们发现你的话，你的话比蜜甘甜。主啊，我们愿意接受挑战，与你一同警醒天使。求你在接下去的日子，让我们与你同一起的这一个小时成为非常的丰富，成为非常的真实，建立我们与你的关系。甚至于一个小时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有你同在，就是甜美的，就是无可比的。神啊，整顿我，也整顿你的家。谢谢主，我真的相信，当我们学习自卑在你的面前，当我们不再指责别人，也不指责你，当我们承认我才是问题的中心，主，我相信你会让刑罚迟延，你会在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主，谢谢你，因为你是这么渴望看见你的百姓回转过来，你是这么渴望看见所有的人能够转离自己的恶行。主啊，求你赐下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选择。求你赐下智慧，让我们能够在现在看到，确实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我们只要按照你的心意，自卑在你的面前，寻求你的面，转离自己的恶行，你会睁眼看，你会侧耳听，你会帮助。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没有任何一个医疗机构可以给我们的帮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你的百姓，你不会丢弃我们，就算你管教我们，也是因为爱的缘故。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把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在每一个想要透过祷告来呼求的人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有一个事情要报告。昨天牧师跟我在家里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也愿意用祷告来扶持现在面对经济或者是面对疫情感受很大压力的弟兄和姐妹。所以下一个礼拜，我们应该是明天吧，我们会发在群组里面，如果你有这样的需要的话，我们会在后面的停车场，我们大家会在那边一起祷告，牧师会把时间发出来。如果你现在正已经失业了哈，或者你现在遭遇很大的压力的 弟兄姐妹，我们都欢迎你来。我们仍然相信，如果有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神会垂听。但是在你来之前，你要自己先在家里自洁。我真的是相信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让 coronavirus 成为我们的祝福吧。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上帝祝福每一位，拜拜。